阿志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今年36岁，他在去年9月中国人大常委通过延迟退休的新政策之后，选择退出基本养老保险。这个不是他第一次退保了，但他这一次下定决心不再交给国家去养老。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每个月缴交1000元人民币左右的社保费对他而言是一笔不算小的开支，与其将钱花在几十年后养老上，不如活在当下并自己过得开心。另一个理由就是他对中国社保体系没有太大期望与信心，担心钱拿不回来。按照阿志的讲法，这个其实是继续躺平一个具体的结果。他表示，中国的社保基金亏空和入不敷支的情况早已经行之有年，所以国家才会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延迟退休代表的是缴纳社保退休金的时间变长了，在躺平族看起来基本上就代表国家已经没有钱去给人民养老了，所以退保也都可以说是一种对于延迟退休的不满和抵制，尤其老了之后也都不见得领到养老金，而现在所缴付的钱都是在帮其他人去养老，没有意义。他说在这个情形之下，宁愿选择自己将钱准备储回来，自己来到向自己养老，就是宁愿信自己也都不信国家。阿志接着说，最根本一点就是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形成一种自己的生活圈和经济圈，不再热衷于过去竞争式的内卷，而是变成一种小确幸。他说这种生活方式会尽可能地远离国家权力，远离社会竞争，就是说食饱饮够生活开心就可以了。但这个并不是幸福意义上的小确幸，而是一种带着伤感带着辛酸的一种小确幸。他说例如过去年轻支出占比很大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与其辛苦一世，不如干干脆脆选择远离这些范畴，索性就不买楼也都不缴交社保，就是自己将钱储回来，尽量少向国家体系输入自己的血汗钱。这个案例反映出现下很大部分的中国青年心声。有中国网民在微博发布视频，表示他和个太太都是灵活的就业人员，他自己是在2023年4月份开始买社保，每个月缴交1277元，他老婆就是在2022年1月开始买社保，每个月缴交1195元。他们当初就是想着等老的时候能够为自己留下一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后来发现缴交社保的压力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所以打算就要退保了，但又发现能够拎回来的钱只有40%，他苦恼着原来退社保也都是一件好令人烦厌的事。底下网民留言劝他，退是明智的选择，长痛不如短痛，将缴交社保的钱存入银行。中国人民的养老金一共有三大支柱的，第一个支柱为基本养老保险，亦即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保基本的用途。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由企业和职工共同参与，希望能够发挥补充的作用。第三支柱就是个人养老金，由民众自由选择参与市场化运作，在去年12月15号全国全面铺开。在这三大的支柱中，目前仍然以第一支柱，也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在中国养老体系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有几千万青年暂停缴纳养老金，在2024年前10个月，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金的净流入仅增长 2.3%， 为5420亿元人民币，低过前两年的两位数增长，参与人数的增长率仅是2019年的一半。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中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很多中国农民工和中小型的外资企业都不愿意缴纳退休金，中国社保已经亏空，半数以上省份的退休金账户都已经入不敷支，但是现在连年轻人都想尽办法逃，这个是因为他们 亦都睇到咗喺中国高龄化嘅趋势之下，再继续俾钱入去，可能根本攞唔翻，只系喺度帮人作家常而已。呢个令到佢哋更加冇动力去投保唔缴交，反而可能系比较明智嘅选择。佢话，
特别是在政府债台高筑，地方政府根本就常常去挪用那个社会社保基金去。
佢话特别系喺政府债台高筑，地方政府根本就经常攞用社保基金去补嗰啲财政嘅赤字嘅窿嘅时候，你根本就唔知道系咪能够15年之后领翻养老金，然后养老最后退休年龄又会再往后拉，所以基本上我系话，企喺投保一方嚟讲，年轻人做出咁样嘅选择，其实仲系几合理噶。中国政府喺今年1月发布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将用15年嘅时间逐步将男性职工嘅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嘅60岁延迟到去63岁，女性职工嘅法定退休年龄则从50岁、55岁分别延迟到55岁同埋58岁。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政策分析员邓巧林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现在我们如果要谈养老金的话，我们首先可能要先了解一下，它其实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中国的。
他说其实如果我们要讲退休金的话，我们首先可能要了解一下，它其实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中国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数据显示，到2024年年尾，中国总人口数目达到14亿800万人，比2023年尾减少了139万人，连续三年呈现负增长，出生人口954万人，比前一年增加了5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6.77%， 比前一年的 6.39% 略有增长。邓巧林说，中国政府其实已经意识到养老金储备不足的问题，所以已经开始做一些调剂，从有比较多劳工人口纳保的上海、北京、广东等省份的结余转移到其他省份，他们称之为全国统筹机制，因此目前中国退休金尚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真正严重的时间点是在一胎化政策下的子女进入到退休时期的2030年之后。他说，
因为在2030年之后的这个退休人数跟尚未退休人的比例，那个时候的差距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会有。
他说因为在2030年之后，这个退休人数和尚未退休人士的比例，那个时候的差距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还会一个落差存在，所以可能会导致养老金会有一个譬如说发放比较困难，如果真的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会一个比较严重的状况。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云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在债务危机之下会去调动养老金来到做其他债务周转，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央扩大发行国家公债去填补地方政府的债务，或要地方政府去发债，以债去养债，但怎样去看都是不是长久之计。他强调，从投资个角度来讲，断保的人增加，不将退休金缴纳付，将使到地方政府少了一笔可以运用来扩大公共支出带动经济发展的资金。从消费面来看，未来高龄化社会将会有更多的人缺乏经济保障，选择储钱养老而不敢消费，然后亦都不想去缴交社保，长此以往下去将会造成中国整体经济动态恶化。他最后说，
所以就变成说这两头现在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恶性循环。
他说所以就变成说这两头现在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邓巧林亦都说，但是在去年中共中央就规划了10000亿转移支付给地方基本养老金，如今又少了一大块的社保基金入账，对中央财政肯定多了一个压力来源，更令到未来退休金是否能够正常发放添上变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